美国军机菲律宾坠毁，巴拿马发生变故，分析话特朗普或出兵。加拿大边境爆发混乱，一人丧命，十五人被捕。美国、加拿大、中国流感爆发，大批华人中招，美国验人数共通丧命达七成。弹劾案再开庭，尹石月反控特战官做伪证。中共只是剩下国内大循环，还有活路吗？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似乎打开了美国和世界的联系，和各个国家迅速展开各种谈判，达成的成果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此外，每日各种消息亦不断。就在2月6日，美军印太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军承包的飞机坠毁在菲律宾南部稻田入边，机上一名美军士兵和三名国防承包商罹难，地面没有人员伤亡通报，但有一头水牛受波及而丧命。美军部署人员至菲律宾南部军营的做法已经有数十年，负责从事顾问工作并协助训练菲律宾军队打击极端分子。美联社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失事飞机当时正在进行例行任务，在我方菲律宾盟友的要求下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援，坠机原因仍然在调查中，罹难者姓名等待家属决定是否公布。另外，2月6日在美国要求降低中国对巴拿马运河影响力的压力下，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宣布，巴拿马驻北京大使馆已经正式通知北京巴拿马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的决定。法新社报道，穆里诺告诉记者，这项决定将在90日后生效。不过，巴拿马总统穆里诺6日公开否认美国国务院声称的美国政府船只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并批评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外交关系是不能够容忍的。同时，巴拿马总统宣称巴拿马决定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没几耐的访问无关，这一决定早在卢比奥到访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外界认为巴拿马政府的突然转变可能和中共在背后作祟有关。由于中共在这个区域影响力过大，特别是涉及运河附近港口的投资，引美国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指控巴拿马对使用这个运河的商船收取过高的费用。卢比奥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协议，美国有义务在巴拿马运河遇袭的时候保护它。这份协议由美国海军在内的美国武装力量执行，穿越我们有义务在冲突时期保护的地区要支付的费用。我认为这个是荒诞的。他表示，在访问巴拿马期间，他已经明确告诉巴拿马政府美国的期待。2月2日，特朗普对记者表示，巴拿马违背了对我们的承诺，最重要的是中共在这里运营巴拿马运河，我们没有将运营权送给中共，而是给了巴拿马，我们必须拿回它，否则将会发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2025年1月7日，特朗普曾经表示不排除用军事力量夺取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有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他一时冲动说的话，早在2011年，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过，美国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巴拿马是愚蠢的。有评论说，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的其中一项目标是谁站在中共那边就收拾谁。这次巴拿马总统的反应一定会迎来特朗普的强力反击，不排除真的出兵裸落巴拿马。2月6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霍士新闻专访中指出，中共自建政以来目标就是消灭美国，再结合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从内部摧毁美国。有人猜测美国一定掌握了实锤的证据。 民主救國陣線主席唐伯橋表示，特朗普政府公開表明中共企圖從美國內部摧毀美國，這個等於正式將中共列為頭號敵人，接下來怎樣治中共都出師有名了。特朗普至今簽署的80多項行政命令和重要行動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涉及中共，招招致命。2月6日，特朗普總統在一個大型會議上透露，美國12月份新兵招募數量創下了15年來的新高，每日有350個新兵入伍保衛國家。因為美國現在有一種精神，多年未見了，這種精神正在橫掃我們的軍隊。外界認為特朗普剛剛回歸，美軍士氣亦大振，特朗普先禮後兵，講到做到，如果誰不配合，現在的美軍如果出兵，是對手最害怕的。6日，加拿大皇家旗警發布消息說，在今年加拿大當局制止了3宗與非法過境美國邊界有關的案例，造成1人喪生，15人被捕。消息發布之前沒多久，特朗普以保護邊境安全問題為由，宣布對加拿大徵收25%的關稅，隨後美加達成協議，關稅被推遲至少30日。加拿大宣布設立違禁藥品專員，派遣大批執法人員阻止邊境威脅，同時承諾將墨西哥卡特爾列為極端組織。皇家旗警聲明指出，2月4日前後，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出現非法越境事件，期間9人遭到逮捕，1人在拘捕過程中喪生。事發當時，一名美國籍男子在邊境拒絕邊檢，直接開車衝入加拿大，他被目擊到攜帶槍支並且開車逃逸，執法人員對他展開了追捕，終於在距離邊境20公里的地區令車輛爆胎並將其逼停，男子棄車逃走。在被警犬追捕的過程中，這個男子吞彈身亡。這個事件的起因仍然不明確，阿爾伯塔省嚴重事件應對小組正在對這件事展開詳細的調查。此外，有9名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移民在3日早晨從美國陸地邊境入境加拿大，遭到邊境局逮捕。外界猜測委內瑞拉移民可能是受到美國臨時保護身份失效的影響，試圖入境加拿大。此外，還有6名來自約旦、蘇丹等國的人士試圖在1月14日過境，遭到加拿大邊境執法人員的攔截。加拿大皇家旗警發言人麥蘭德警告說，這3宗案件證明加拿大機構有能力應對邊境安全問題，打算越境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嘗試拿自己的生命冒險。目前加拿大似乎做出表態，試圖促進邊境安全問題。5日，阿爾伯塔省承諾撥款2900萬加元加強邊境安全，包括成立一個新的治安巡邏隊。阿爾伯塔省省長史密斯指示省政府增加警力和檢察官資源，重點打擊違禁藥品犯和實驗室。此外，加拿大邊境局將減少35個美加入境點的開放時間，旨在更有效地開展執法活動。對此，加拿大的 X 平台網民評論說，這些事情在過去10年中早就應該實施。同時有網民抱怨說，逮捕非法移民之後不應該讓他們再花納稅人的錢在加拿大住上幾年。 X 平台加拿大網友評論稱，加拿大亦應該有驅逐非法走線客的方式，你們並沒有阻止他們進入加拿大，一旦他們來到這裡，我們就要永遠為他們提供住所、衣物和食物，在他們入境後再捉他們，作用不大。阿波羅新聞2月6日報導，據復旦大學科研團隊發表在《中華醫學雜誌》的研究，近年來中國每年因為流感導致的去世人數接近10萬人，遠高於中共公布的數據。近日台灣藝人大 S 在日本因流感並發肺炎去世，終年48歲，事件引發公眾對流感疫情的關注。 2021年复旦大学科研团队研究估计，大陆每年流感导致的急诊就诊数平均是 300.5 万宗，呼吸系统疾病去世的人数平均是 9.2 万宗。而在北美，流感季节进入高发阶段，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1月25号，加拿大全国流感以甲流为主，阳性率高达 16.7%， 处于高发季。从流感分布图来看， BC 省的感染率是最高的，有 20.6%， 不少华人都纷纷中招，有人表示自己39度高烧一直不退，刀片喉、咳嗽、鼻塞、剧烈头痛、全身痛，甚至不少人将甲流和新冠做对比，说在甲流面前新冠就是个小弟。一位患者表示，这次甲流给了我一个暴击，先是高烧，吃完退烧药之后就是大鼻痛，然后蔓延到眼睛、牙，病了两个礼拜之后听力下降。亦有人表示是因为一场新冠落嚟，大家的免疫力都降低了，再遇上甲流身体就挺不住了。美国亦一样多州爆发流感疫情，美国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整个纽约州已经发现 5.2 万例阳性病例。除了流感之外，近日美国阿拉巴马州发现渠晶体内有坎普山病毒，引发外界对人类可能感染的担忧。根据昆士兰大学研究团队的发现，这个是北美首次发现的亨尼帕病毒，这个病毒属于人畜共通传染病毒，可能由动物传播至人类。此外，亨尼帕病毒家族中还有亨德拉病毒，1990年代在澳洲布里斯本被发现，致死率高达 70%， 以及立白病毒，这个病毒曾经在孟加拉和印度造成 40% 至 75% 的丧命率。南韩总统尹石月弹劾案6号再开庭，期间陆军特战司令官郭仲根在庭上称尹石月在戒严当时要求从国会拖出议员，对此尹石月方面宣布质疑这个讲法，称郭仲根在庭上做伪证。据悉，郭仲根作证陆军特殊部队司令部所属第707特殊任务团在国会本馆正门对峙期间，尹石月在电话中要求拖出国会议员。对此，尹石月方主张去年12月3号深夜宣布紧急戒严后从未做类似的指示，称当时要求带出来的对象是部队人员而非国会议员。郭仲根回应说，现场状况很混乱，指令亦不知道来自何方，结论就是我要求不要入去国会议事堂捉议员。而尹石月称当时自己打去的电话没有做出任何指示，要求庭上仔细考虑证人通话内容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在6号前代理总统韩德珠和现任代理总统崔尚木一起出席国会特委会听证会期间，接受国会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强烈质疑，原因是在野党认为崔尚木收到总统宣布戒严时的一张接起来的纸条，其中讨论切断国会运作费用和在戒严令下为紧急立法机构编列预算的措施。对此，崔尚木承认确实有一张纸条的存在，但是他当时情绪激动，没有阅读纸条的内容，因此无法讨论相关指控。同时，这张纸条的来源亦无法确定。之前代理总统韩德珠遭到弹劾，现在崔尚木亦遭到在野党挑战。崔尚木告诉特委会，目前南韩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人民生计和国际秩序改变，需要确保政府施政保持稳定。尹石月弹劾案由宪法法院负责审理，在6号审理期间，自由和正义实践教授团在首尔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外集会，抗议中共对南韩发起无休止的超限战，破坏摧毁自由的南韩社会，试图令南韩朝着共产极权社会迈进。南韩启明大学教授李志荣说，目前的情况非常严峻， 我哋個國家政治領導人好多政治精英、媒體學者同專家，好多人變成咗親中賣國嘅集團，佢哋同中共聯合推動中共嘅利益。更重要嘅係，今日南韓嘅自由民主已經處於如果中共唔准許，南韓乜嘢都無法進行嘅地步。南韓江南大學教授金炳俊則認為，中共正在試圖將其政治經驗套用到南韓，這個無法行得通。在發起審理的這個星期，尹錫月所屬國民力量黨的民調已經逆轉領先共同民主黨。中美兩國貿易關係快速下滑，中共國務院之前重點強調的國內國際雙循環這個講法疑似遭到拋棄。5號中共總理李強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期間隻字不提國內國際雙循環，而是改口稱將要造強國內的大循環。專家評論指出，這個舉動象徵著中共正在籌備最壞的情況。之前中共黨魁習近平在2020年5月14日提出所謂的雙循環主張，反映出中共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下滑。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5號李強關於採取有力舉措造強國內大循環、實現新突破的講法，和之前強調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講法有明顯變化，講明中共在美中兩國貿易關係快速下滑的情況下，應對未來可能面臨和國際脫歐的局面，正在作最壞的打算和安排。這個禮拜美國對中共所有商品徵收 10% 的關稅，中共列出一系列所謂反擊手段應對，然而力度非常有限，難以回應真正的衝擊。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中共對出口的依賴已經無法維持，只能夠去做國內大循環。資深評論人唐正遠指出，中共有今日整個經濟的體量，完全是靠食全球化的紅利。如果說中共現在因為政治的因素要和整個西方國家脫歐，他無法自己獨立完成這個所謂的內循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評論說，中共總理現在召開國務院會議，不提國際國內雙循環的口號，現在只是說要造強國內的大循環。換句話說，基本上他只能夠國內循環，放棄了國際循環，或者說國際循環放棄了中共，中共確實是在這裡準備最壞的情況。特朗普總統剛剛做出對中國 10% 的關稅協定關稅制裁之後，現在看來中共從表面上亦要反制裁，但中共的制裁是非常無力的，並且顯然美國現在沒什麼興趣和中共開展談判，因為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問題現在已經不單止是貿易和關稅的問題，還是其他很多很多的地緣政治的問題，好像巴拿馬、道格陵蘭，還有病毒溯源的問題，還有其他這些中共對其他流亡國家的支持的問題。所以現在的問題看來可能不來一場真正的貿易戰是大概不會見分曉的，中共應該知道他們面臨的下場，所以基本上已經放棄了能夠和美國達成協議的希望，而下一步美國更高的關稅、更加嚴厲的經濟貿易和科技上的制裁很快就會上腦了。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